小组教会不是教会中有小组，也不是教会变成小组，乃是透过少数信徒的聚集，发挥教会应有的功能。欢迎收听袁泽善牧师所主讲认识小组教会。
主内亲爱的弟兄姐妹，同道同工们平安，我是袁泽善牧师，感谢神的恩典，让我们透过良友圣经学院的课程，我们一起来分享交流的课题是认识小组教会。今天是第二堂课的课程，上一回呢，我们第一课讲的题目是什么是教会，有关于教会的定义，它的定位，如果我们不是再回到原来耶稣所讲的那个教会的原来的意识的话，我们常常被教会历史的一个演变，或者我们过去传统的思维的影响，我们常常会把教会直接画等号，画成教堂，或者一个聚会点，或者在某一个地方，把一个有形的物质来叙述我们要讲的教会。那这样的情况之下，简直就是把原来耶稣所要建立的这个教会呢，变成局限化了，甚至呢，把它约束了，甚至失去了它原来的意义。好，第一堂课其实大部分我们在讲的就是希腊文里面讲到的 Ecclesia， 我把它翻成中文的语义叫做爱可利西亚，也就是说我们经历到了主的救赎的爱，立刻可以受洗来见证这个救恩啊。当然这是比较粗俗的，我们简略的把它翻译，真正的 Ecclesia 里面含义的是什么，是一个群体被神呼召出来有权柄的。新约里面第一次出现的 Ecclesia 是耶稣基督亲自讲的，记载在马太福音16章18节，当耶稣讲到这个教会的时候，很清楚他说啊，他说他要把他的教会，谁的教会啊，主耶稣的教会，原来意思是说我要把我的教会，就是耶稣基督要把他的教会建造在这磐石上，而这个教会呢，是凡在地上所捆绑的在天上也要捆绑，凡在地上所释放的在天上也要释放。这是当时耶稣基督很清楚的讲到这个教会，就是我们这一群被神呼召的子民，或者神的儿女，神的门徒呢，具有的权柄。我们不是只是聚集而已，我们是要执行一些任务，在地上捆绑，天上也要捆绑，在地上释放，在天上也要释放，这是何等大的权柄啊！但我们常常我们现在一讲到教会就变成一个教堂，或者一个建筑物，或者一个聚会点，然后呢基督徒呢，大家就聚集在一起唱唱诗祷告读圣经听听道就结束了，顶多呢聊聊天开心开心。不是的，我们不是聚集在一起聊一些八卦，或者是谈一些琐碎的事情，我们是有伟大任务要执行的，这是主耶稣说的啊。那么也很清楚的，当教会被建立的时候，就具有这神圣的使命跟权柄。好，那么讲到教会，我们大概知道不要被现代的一些错误的观念影响了，我们要回到圣经，回到耶稣基督所定位的，当我们被聚集的时候，当我们被召聚来一起的时候，我们要做 Ecclesia 所要发挥的。透过使徒行传给我们的分享，我们知道这个里面有教导，这里面有团契，这里面有敬拜，这里面有祷告的服事，这里面呢还有很多时候我们这样子的一个聚集是为了福音的缘故。信徒聚集在一起，如果没有发挥光跟盐的效用，那就不是基督徒的生活了。所以我们看到爱可利西亚这个本身所带出来的，不仅仅是有内在的一些操作，更重要是它外显出来的时候是带着权柄，而且影响周遭的人。使徒行传是这样告诉我们的，更清楚的知道他们就是这样子的在运作爱可利西亚。而我们呢，我们现在对于教会有一个认知之后呢，接着第二堂课我们就要来了解，因为我们整个的课题要探讨认识小组教会，到底是小组是教会呢，教会是小组，常常在这字词当中呢会混淆不清。我们先对教会有认知了，再来我们来探讨什么是小组。小组在圣经当中出现分组的这个情况来讲呢，最先被想到的往往就是在出埃及记当中 有关于摩西跟他的岳父叶特罗的一个建议。当年在出埃及记18章13节到27节的经文我们就不念了，在这段经文当中，出埃及记的时候呢，摩西要审判，要断定每一个以色列民所要提出来的问题或是纷争。摩西累死了，他的岳父叶特罗看到这种情况说，不行不行，你这样一个人啊，从头到尾日日夜夜这样做，做不完的。他给他一个建议，建议他设立分层负责的领导者，也就是说你只要针对70个长老，他们提出来的问题或者他们有什么没办法处理的事情，你来交代就好了，剩下呢就分层下去。所以呢，在当时就看到分层有十夫长、五十夫长、百夫长，再来往上还有千夫长啊，这是更大的一个领导单位出现。那么在这当中，我们看到最基层的呢，就是将百姓分成10个人一小组，有一个十夫长来照管他们，这是最小的单位了。当不是说五夫长5个人一个小组也行啦啊，但是在摩西那个时候呢，是订立了一个十夫长。好，那作为一个有效的生命和生活的管理，分组是很重要的，不然大小事情交给一个人来操办，那一定是忙翻了，而且呢也累死了。当时叶特罗，摩西的岳父，就这样建议他分成一个单位一个单位，小到最后10个人一小组，或者说10个人一个单位。那我们说这样子的人数呢，我们就称它叫小组。所以小组真正的意思是什么？就是小小的一群人。那么在当时我们看《使徒行传》的记载的时候，他们是一次彼得的一个讲道或是一个分享一个见证，就门徒约添了3000人。我们可以理解当时真的是福音的一个大爆炸或是一个收割，但是我们也相信这3000个人不是每一天每一时都要聚在一起啊。第一，也没那么大的场地；第二，当时的环境也不允许他们这样大张旗鼓。所以呢，估计在后面的经文提醒我们，他们在殿中、在家中啊，天天的聚会、拨饼、纪念主。所以我们就会看到，不是3000个人老聚在一起，在家里面，你看一个家庭能够容纳多少人？好一点的环境或者条件好的，大概20-30个人、50个人，再下去不得了了啊！20个人、10个人，诶，这蛮接近一般家庭生活的。所以我们可以合理的推论，当时在第一世纪的教会，所谓的被神呼召的一群人啊，他们的聚集人数大概就在10人上下。10个人上下太多了，你一个家庭怎么摆得下？也没那么大的一个场地或者那么大的一个空间可以允许那么多人一次性的来聚会吗？这可以让我们理解当时的教会艾克利西亚被召聚的人呢，人数在一起聚集的时候不会太多。这是我们在《使徒行传》经文当中所做的推断。那么罗马书呢，在保罗对罗马教会写的书信当中，罗马书的16章第5节记载的一句话说，在他们家中的教会，弟兄姐妹、同道同工们看清楚了，在他们家中的艾克利西亚，很清楚了，这个艾克利西亚在哪里呢？在家里面。艾克利西亚不是需要有3000人聚在一起才叫艾克利西亚，在家里面就可以有所谓的艾克利西亚。这些都是以小单位为主的一个聚集，这也是我们通称的叫小组嘛。当然了，小组是在这个大型人数众多的架构底下所建立分层负责的关怀或养育系统，他是可以这样说的，但是更重要，他可以是单一的，因为就是被神所召聚起来。我们常常把它放在一个大型的教会的人数众多的一个架构底下的其中一个小小的一个系统，但是事实上它的结构、它的组成、组员也好，小组长在网上说区长、区牧或牧师，这些称呼有点像当年摩西为了要分层照管这些神儿女的需要，所以呢分层的建立了所谓的牧养系统也好，或者啊这个领导系统。但是我们要知道，当年摩西所设立的这些十夫长、五十夫长、百夫长甚至千夫长，他们是有行政裁量权的，是有阶级上面的区分的。但是今天在教会里面，你不能说牧师就是一个阶级比信徒要高阶，这是不对的，也不是事实。 所以在教会里面，你不能说小组长就是比较高阶的，比信徒高一等，然后呢这个区长或区牧更往上升的，没有大小区分，那只是服事的层级不同而已，不能说他就比他更有这种威望或者权柄，有需要承担的责任，但不是说像军队一样，我位阶比你高，你要服从我，这不是这样的看法的啊。所以当我们讲到小组有一些区分，有一些层次不同的时候，绝对绝对不要把它认为有等级之分，有阶级上面的高低，因为只是在不同层级上面的服事而已，并且是要让每一个弟兄姐妹的属灵的恩赐要得到充分的发挥，这是小组真正的一个定义或者它的一个功能，千万不要把它阶级化，这是错误的啊。但是我们知道什么是小组，先把小组的定义先界定下来，就是以小单位为主要的聚集，这就是我们通称的小组，在家庭里面就可以存在的。好，第二个呢，我们来看小组的目的有哪些。小组的目的在使徒行传我们看到它有功能发挥的，所以呢，我们把它归纳几点。第一个就是过团契的生活，小组的基础建立在彼此的关系上面，而且呢，一定要强调合一，不是分组分出去就分裂了，这很恐怖的，很多时候我们就搞混了，就一分出去就是你是你，我是我，就分家了。是有一些分组的一个情况，但是仍然是要合一的，所以我们是分组但不是分裂，这要搞清楚。然后呢，在小组当中呢，是彼此分享基督的爱，也借着祷告彼此分担需要及互相承担对方的重担。每一个信徒当他有难处的时候，一个人来扛，力不能胜，甚至有的时候不知道该怎么过。在小组当中，我们是爱可利西亚的一个教会啊，我们彼此要承担的，我们凝聚在一起的时候，我们互相的建造，我们是同为肢体，这是一个生命共同体。所以呢，小组它的目的是要过团契的生活，而这小组呢，我已经间接的已经讲了，其实就是一个爱可利西亚的一个规模，或是它的一个模式。为什么？因为我们不是分几个人在一起聊聊天八卦一下没事，不是不是，我们是爱可利西亚，我们所谓的这个有权柄的被神呼召出来的一群神的儿女。好，所以我们要过团契的生活。第二个呢，对于未信者要有见证。当我们说小组组员，他们有的时候还有未信主的朋友啊，你不能说就是我们基督徒来聚集，不是的，小组这个爱可利西亚的精神是可以还没信主的朋友都来的，成为小组的新朋友，然后大家一起关怀，并且向这些新朋友来见证神的爱，当他们感受到基督的爱就立刻可以受洗了。所以呢，这个教会在小组当中就运作了。好，所以我们讲小组的时候，其实有的时候是因为方便，你一下子那么多人在一起，每一个人讲一句话，讲一个见证的话，那轮到下一个，讲到第20个，讲到第50个的时候，那一天都做不完啊。可是在小组当中，我们可以对未信者还没信主的朋友能够有一些见证，能够有一些分享。好，第三个呢，小组的目的还是什么呢？加强联络信徒，小组呢能够彼此的关怀，建立强固的基督徒团契。我们彼此联络的时候，如果我是一个传统教会的牧者，要联络20个人或是50个人，一整天下来联络不到多少人，一个礼拜大概走一趟就差不多了，而且呢前面几个又事情又过了。但是呢，如果在小组当中呢，我联系10个、12个，哎，还蛮容易的，一天2个嘛，上午一个下午一个，不然就晚上集中时间下了班关心2个，一个礼拜下来大概都能够照顾得到。好，所以小组能够加强联络信徒，小组之间呢能够彼此的关怀。第四个呢，造就信徒的灵命。因为在小组聚集的时候呢，有敬拜的时间，也有查考圣经，还有共享在基督里的经历见证，然后来建立个人的信心生活。我在信仰当中遇到难处了，在大环境当中100-200个人面前叫我拿个麦克风或是大声的来讲我现在遇到什么情况，很难，比较难，至少刚信主的朋友都不太能够讲的。可是如果在小组里面，一个家庭里面，很温馨的，大家聚在一起，前面有一些敬拜，有祷告，现在呢彼此分享交流，有神的话语来供应，有自己的难处的时候， 稍微聊一聊，是讲出来自然而然的。所以呢，在这个当中可以有一些彼此分享。当他提到说他的难处，诶，我以前也有，诶，这就能够彼此建造。或者说我在讲我自己的时候，别人说，哎呀，阿们啊，这我也是这样子的，哎，大家信心就这样就更加的加强起来。好，这是第四个。在第五个呢，加强服侍训练。很多时候人一多啊，你怎么也轮不到你去服侍，不管是就恩赐方面来讲，就技巧上面来讲，就服侍的年资来讲，可能永远都轮不到，因为呢，大家照轮排的话，这个很后面了。可是在小组当中呢，我们就可以，因为人数本来就不多嘛，好，带诗歌的就那几个人的话，轮来轮去你一定轮得到。好，你说你唱诗歌不行，你还有别的地方的服侍的恩赐可以被开发出来。所以在小组的目的当中，我们可以看到加强服侍的训练，在小组当中呢，开发属灵的恩赐，给组员呢有这个参与服侍的机会，而且增加服侍的能力，以便于我们建立基督的身体。教会是基督的身体，我们彼此之间要互相扶持的。没有一个人说我什么恩赐都没有的，那你也太厉害了，好像上帝什么都没给你。不会的啊，绝对不会，只是有的没有被发掘出来，有的可能没有被操练到定位。那么在小组当中呢，就比较容易来发掘或者来操练。如果人数多到上百上千的，再轮一圈下来，不知道什么时候猴年马月，何年何月嘛，是吧？所以呢，小组的目的呢，就是在于这些方面能够有所操作。当然呢，我们更希望它有具体的小组功能。那么有关于小组功能的发挥呢，有四大方面。我们先休息一会，在一段音乐之后，我们继续来探讨第二课，什么是小组的第三点，小组的功能。弟兄姐妹，同道同工们，当我们来探讨有关于认识小组教会的这个课题的时候呢，我们谈到了什么叫做教会。在今天第二堂课里面，课程我们谈到了什么是小组，我们先讲到小组的定义，再提到小组的目的有哪些，接下来我们来谈小组的功能。其实在讲到小组的目的的时候呢，我们多多少少也将这些功能呢稍微提出来了，但是呢，在今天的课程里面第三部分呢，我们就特别的来强调一下小组有四大功能。这四大功能呢，其实也是提醒我们分小组不是只是为了要分小组而分小组。有的时候常说，哎，人太多我们分个小组，分小组做什么呢？哇，不晓得要做什么。分小组就是人太多，所以分一分，弄到最后可能搞分裂了，有的小组就不肯分了。所以我们对小组的目的清楚以后，再来看它的功能。当它的功能能够发挥的话，人数多少在其次了，更重要是教会爱可利西亚的这样一个运作呢，它的生命共同体就能够发挥出来。否则你分来分去，那只是人数上面切过来切过去啊。我们是要把他的这个真正的爱可利西亚这个教会原来的生命力或是他的权柄要给他发挥出来。好，我们回到讲义当中讲的有四方面。第一个，彼此建立。小组他要发挥这个功能是要建造的。这个建造不仅仅是建造教会，你看教会是要建造的，是要建立的。耶稣基督就很清楚讲说，我要将我的教会建立在磐石上。好，所以是稳定的，不是飘摇的。那么因此呢，在建立教会的过程当中呢，是要彼此的。因为教会的成员是弟兄姐妹全部在里面的，不是单一的一个人很稳固就好了， 当然我们很清楚耶稣基督是那房角的头块石，这个根基建立之后，我们每一个都是彼此建造的，我们像灵石是活石，互相建造在这灵宫当中。所以呢，在这个建造的过程当中呢，我们互相要联络，彼此要联络，有责任要联络的，不是说你做你的我做我的，彼此间没有联系，那风雨一来就散掉了。所以在这里看到是要彼此连接，建立一个健全的肢体生活，彼此的关系是常常紧密的。当教会众信徒同心合一的时候，就能够产生非常大的果效。保罗在腓立比书信提到是叫同心合一的上兴旺福音嘛。当然在世俗上面来讲，有很多的单位机构企业，他们也都要同心合意，有的为了要发大财，有的要赚大钱，有的要有什么企图理想的目标。但是教会很重要的，当我们爱可利西亚聚集在一起的时候，我们是要产生的这个兴旺福音，不是人数增加而已啊！常常我们又把方向搞错了，目标又模糊了啊！我们这一定要把人数搞起来，对，但人数搞起来，你不是在高举耶稣基督的话，你人再多在干嘛，是不是？所以第一个我们看彼此的建立，同心合意的来兴旺福音，将神的道能够传扬出去，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是在小组当中有一个功能叫做装备侍奉。在前面讲到小组目的的时候，我稍微也提过了，就是讲到说基督徒的人生价值是在于被神所用，那么教会存在的目的与功用呢，功能呢，就是要能够让信徒在这当中可以来侍奉神。可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常常我们就会有一种自卑啊，这个讲自卑有点怪怪的，但是就是说对自我的信心不够啊。信主归信主了啊，感受到神的爱，可是要出来服侍神的时候，哎呦不行啊，这个不够了，我不会啊。神从来没有呼召儿女出来说你会不会，神不问这个的，神只问你肯不肯。哦，这很多时候在服事上很重要的观念。我们常常说我不会服事，我没有能力，我有的人说我文化不高是个社会地位不高什么这个没这个没的，钱也不多。神不是要你这些嘛。神要我们出来的服事是你所拥有的奉献出来，被神所用就对了。甚至你不会你没有，神可以加给我们的。往往就说我不会，我没有，我什么都就不用服侍了，也都不会做了。会的，神可以给我们的。神只问你肯不肯。你如果不肯，你再多东西还是不能用嘛。你再会再有什么都不能用嘛，因为你不肯啊，是不是？当你肯的时候，你看在以赛亚书里面讲说，谁肯为我们去呢？主是这样呼召我们的。所以第二个方面，我们讲小组的功能就是要装备。在小组当中，因为你都不会啊，没关系啊，小组里面人不多嘛，你也不要害羞，是不是？我们彼此的建造，先试试看，连歌都唱不好的，没关系，你带敬拜，你是来敬拜神，不是你来带合唱团啊，我们来敬拜神啊。当然有人五音真的不全，那我们说没关系，你没这个恩赐，我们换一个嘛，对不对？你说不定话语啊，逻辑分析很好，你在神的话语当中可以来分享，但至少你要尝试过。所以小组的功能可以有一种装备侍奉，让有训练的过程在彼此的担待当中呢，互相的成长。要知道啊，一支没有装备的军队根本不能出去打仗，那叫乌合之众。但是呢，如果他有被装备过的话，那就不一样了。对，工兵有工兵的功能，步兵有步兵啊，那当然有不同的装甲，有装甲部队的需要。所以这是打仗需要装备。那么工作呢？你说这一组装修工从来都没经验，好，你们要凑在一起叫做装修工了，开玩笑，粉刷的不会，木工的不会，什么都不会，你怎么去做装修？所以要有装备的工人才能够去做工。那么同样，我们说今天我们要服侍神，或者说我们在属灵征战当中，你知道爱可利西亚这个教会的凝聚是带有权柄的，要属灵征战的，不然你怎么去捆绑？不然你凭什么去释放？是不是？所以呢，如果没有被训练，那我们这一群神的百姓被召聚在一起也是乌合之众，这叫知道小组就能够发挥这样的功能。第三个，我还在强调啊，我们同心合一的目的要兴旺福音，要领人归主，所以小组的功能不是大家你好我好，大家彼此取暖，要有领人归主的这样一个功能。小组要有很强的包容性跟适应力，随时都能够接纳新朋友进来。你不能说我们都喜欢吃辣的，一个不吃辣的进来辣死他，不是的，我们要有这种包容性。 随时都可以让新朋友能够加入在我们当中，因为这是属神的团体。在小组聚会当中呢，不需要急着啊，立刻要带他信耶稣，叫他决志。我们是用无形的一个生活见证来感染的，所以千万记得，我们要有这个功能，但是不是啊，来了就逼着他决志祷告。我们要让他感受到神的爱，因为他感受到神的爱才可以受洗嘛，才会受洗加入神的家嘛，是不是？好，所以我们在彼此的包容当中就发挥了这样一个功能。第四个，在小组的功能当中，我们说可以栽培领袖或是小组的领导。教会最大一个危机啊，现在我们看到都是缺乏领导者，不是整个大型的教会的一个具有一个领导性的领导者以外，有的时候甚至在一般的服事上面都缺少有人出来愿意来承担责任。所以我们看到耶稣基督在2000年前已经点出教会最大的问题，艾可利西亚一堆人通通来受洗的加入教会了，如果不经过装备，不经过训练，最后耶稣就讲庄稼多工人少。所以小组的方法，我们看到门徒们在不知不觉当中就被训练起来了，就被装备起来了，预备成为一个新的一个小组的带领者，或者甚至所谓的就是艾可利西亚教会的领袖。这一直以来就是我们所欠缺的，弄到最后老一代的退休了，哇，新的一代没起来，不知道找谁，甚至有的时候上一代的这些负责的同工或者头羊或者领导者做到最后都离开人世了，安息了，谁来接棒？摩西的时候清清楚楚啊，约书亚，而另外还有一个叫加勒的也还在。所以你就会发现小组的功能，另外一个就是随时都有预备好的人，因为他已经在小组里面，在不同的这个影响范围里面他承接了责任。而当我们这样子一个一层面一个层面的不同的需要当中都不断的在造就信徒或是所谓的领导人的时候，那我们就看到了都预备好了。一旦不管是分组也好，分区也好，分什么也好，当我们扩散出去的时候，就不会说找不到人选啊。好，这是小组的第四个功能。当我们拥有这些的时候，求主帮助我们，不是架构上面操作，不是纸上作业，而是实际生活操练当中，我们可以有这样一个生命的经验。这是小组的定义，这是小组的介绍。小组不只是把人分成一组一组，或是把人一小部分一小部分的分开，更多的时候是这个小组被分出来之后，它要有目的的。很多时候我们分是因为人太多，不知道怎么样来处理，或者说不知道怎么样来运作，甚至在分完组之后呢，也不知道要做些什么。如果是因为现在都流行分组，所以我们也分个小组，那就没有意思了。事实上在许多的工商企业或是单位都也有分组的，好比说这个工作要分专案小组、项目小组，或者专业的某一些人，他们专门来研究一些课题，或者对于现在有一些疾病，要专门人员把他们组成一起来做研究和发展。可是教会里面的小组呢，在今天的课题当中告诉我们是有目的的。从旧约出埃及记摩西那个时代，一直到耶稣基督带领门徒，甚至到了教会真正发展时期，以至于到我们现在，多多少少都有一些分组，但我们清楚知道这个目的就是要来服侍神，传扬神的救恩。好，今天的课题什么是小组就分享在这，要跟您说再会了。我是袁哲善牧师，愿神赐您平安喜乐。